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听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更信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
就是主。
先分享一下这个圣经的背景，我们都很熟悉了，约翰福音，这个撒玛利亚井旁的妇人。犹太人有一个的困难，或是说有一个的骄傲啊，不好的地方，就是犹太人看外邦人是很低级的啊，看外邦人好像狗一样。第二个犹太人的不好的地方是什么？犹太人的男人啊，男人看女人是低等的啊，男人看女人是低等的。第三个呢啊，犹太人看老师很高级。现在这个背景就是这样，这耶稣啊，耶稣犹太人，那个外邦人撒玛利亚，当然撒玛利亚，因为他被掳回来的时候，他们分不清楚自己，好吧，是说对自己的家谱数不出来，所以犹太人看他们是低等的啊，外邦人。耶稣是男人啊，是男人。那个是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低等。还有耶稣是男人的老师啊，他是男人还是男人的老师？他父子是老师。这个撒玛利亚是人是什么？那妇人是下午去来打水的。所以从门徒回来的时候，看见耶稣啊，跟这个外邦人，跟一个女人，跟一个下午去来打水的人来交谈的时候，那个门徒就觉得，你为什么你要什么啊？你为什么跟他交流？为什么要这样交谈？啊，还有什么？还有就是你是犹太人，犹太人的男人，犹太人男人的老师，还有你要问他拿东西啊，你要拿东西。如果你要需要什么，你不需要跟他谈了啊，你他是说他要给他东西，不要继续给他，就是放在一旁让他自己拿好了啊，就是人家就跟外邦人没有什么关系。从这里来说，门徒完全不能够接受，你要跟一个外邦人之间来交流，还要跟外邦人要求东西，所以当时完全安静了，不晓得怎样跟耶稣交流啊，所以他就安安静静。但是耶稣跟他说什么？耶稣跟他说啊，你们看，举目向前观看，你看什么？刚才你在讨论我啊，就在思想到底我懂不懂犹太人的规矩，懂不懂犹太人的文化，懂不懂跟犹太人的经济啊？我们犹太人跟外邦人没有关系，跟外邦人没有接触。当你去考虑这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他们还是思考犹太人的神学的问题。耶稣说：“举目上天观看，你看，你在讨论思考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刚才做了什么东西？我刚才做了第一期的撒种，啊，第一期的撒种。还有刚才发生什么事情？我发生了第一期的收割，这是我向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分享的时候撒种，然后他接受了，我做了第一期的收割。你再回来考虑思考的时候，那个妇人到城里面做了第二期的撒种，他向城里面的人说，我看见啊一个人，莫非他就是那个基督？那个人把我过去的事情告诉人啊。耶稣跟门徒说，你知道吗？当你思考的时候，在城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是第二期的收割的时候啊，他们有些人信主啊，他们做了第二期的收割了。还有耶稣说，举目上天观看，现在你要考虑，现在不是那个时候，还有时间。耶稣说不是，第三次撒种的时候在城里面已经发生了，你等一下，全个城的人都出来了，你要准备第三次的收割。但是门徒还在那里傻傻的，还在等。 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很重要。今天我们是新年的时候，我们感谢主哈，你传道给我们的机会啊，跟大家来分享。我想我们新年的开始，我们有一个意向，我们是有一个举目向前观看啊，观看什么？观看上帝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作为。举目观看，可能在我们还是在思考不同的事情，在安排我们生活不同的生活的时候，在外面可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工作、上帝的果效已经在那边发动啊！我们需要预备自己，我们去做收割。举目看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什么？这个比较少啊，那个字哈 啊，这个是世界的人口，现在世界的人口有多少？73亿5000万左右了哈，这个是应该是第一个啊，第一个七十亿人口的时候，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呢啊，这个然后个秘书长啊，他说这个孩子出生不需要庆祝啊，不需要庆祝，因为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这个世界很多表示，这个世界很多的矛盾，这个世界很多的烦恼啊。因为无论是这个世界的食物啊，这个世界的需要啊，这个孩子成长的教育啊，都有很多不同的问题哈、水的问题啊，污染的问题啊，所以哈、但是现在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是70亿人口啊，70亿人口，或者是73亿5000万人口，在73亿5000万人口里面有什么分配啊？这个是大概里面有20亿，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说。有21亿是未得之民啊，什么叫未得之民？这是按现在我们传统的传福音的方法，我们传福音的观念，到我们死了好几个世代，这些人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啊，因为我们从来不认识他们啊。中国有多少个民族？少数民族啊，中国。56啊，我小的时候，我们读书是五个大的民族，后来慢慢我们就发现，中国政府承认的是50个、52个、53个、55个，现在56还是57啊？56啊？57了啊？刚刚加了，是，好像慢慢，为什么慢慢加起来呢？啊，因为中国政府比较方便管理的缘故啊。就把相像的就把它归在一起，就是方便管理。但是就是人类学家研究的时候，发现中国有很多不同的民族。有一次我在亚洲开会哦，有跟一些外国人开会，有个瑞士的朋友，有瑞典的朋友，把一个中文字啊，不应该是方法啊，中文字给我看，叫我问我懂不懂怎样读。问我怎样读，我不懂怎样读，因为很多中文字我都不懂怎样读啊。然后他就，我以为是日本的，因为日本很多奇奇怪怪的中文，的方块字嘛哈、啊，所以我们以为日本的字，但是他说不是这个中文字，然后他把那个拼音给我看，啊，叫我读，因为没有读过汉语拼音哦，啊，我没有学过汉语拼音，所以我就不怎样读啊。然后一个瑞典的姊妹啊，把一个中文的字，把一个汉语拼音读给我听，叫我读中文啊，这还是不得了啊。然后他告诉我什么？他说这个是中国少数民族的一种一个啊啊，这个中国少数民族，但是从在我们中国人，我是说我们在外面。从来没有接触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他们，连他的名字啊，怎样读我都不懂怎样读啊。没有人在祷告，因为我们不认识他们，没有纪念他们啊，没有人认识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他们永永远远在福音以外，因为我们觉得他们根本不认识他们，对不对？没有人为他们祷告啊。在世界里面，就中国里面有100多个这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在全世界里面大概有20亿人口啊，20亿人口，我们称为未得之民，因为没有人关心他们。还有呢，在里面呢，有16亿的穆斯林啊，
啊，十六亿的穆斯林。以前呢，我一直在一个观念，我们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有一个负担就是向中国人传福音。当时我还不懂普通话，所以啊，但是无论怎样，我觉得我要向他们传福音。但是在1981年的时候，我在马来西亚，读神学，在那边读神学，我都希望可以跟中国人传福音啊。是认识一些外面的中国人怎样？结果在那边，我们在街头布道，在街头分享福音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因为老师告诉我们的要把福音传给别人，所以我们在外面传福音。我们把担架一般来说我们把担架送给人送给人，跟他讲中文他不懂，跟他讲英文也不懂。结果我看他的皮肤可能是马来人所以就把一个马来文的单件给他。他看了以后很高兴，因为他懂得了，因为马来人，所以很高兴，谢谢你，就把单件放在口袋里面。当他把单件准备要收在口袋里面的时候，隔壁的那个同学，那个是神学生，那个是预备传福音的人，那个是受训练要传福音的人，要负担传福音的人。但是看到那个马来人要把担架放在口袋里面的时候，他一手把他抢过来，抢过来说什么？跟我们说，你不可以把担架给他，为什么？因为他是马来人，因为他是回教徒，因为他拿着那个担架就可以把你抓到警察局，他那个担架就可以把你的神学院或是教会要关门，你拿着那个担架就可以在法庭里面去告你。因为回教徒，因为回教国家。当时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很 shock， 很不晓得怎样反应。为什么他是回教徒就不可以受担架？为什么回教徒就不可以听福音？为什么回教徒我就不可以去教会？因为他们的法律不允许他们。十六亿，这个世界有十六亿的回教徒当然今天我分享的不是回教徒是世界我分享我们在西奉里面的经历。因为这个缘故，神慢慢把我的西奉的方向从中国的需要慢慢转移到回教世界，然后我们就去回教世界里面传福音，到后来到了中东的地方在这里面什么我们看看。说起教会这个我们去的地方是这个土耳其，你应该很熟悉的，因为初期教会的地方，保罗第一次、第二次旅游布道就是在土耳其这个地方好了，这个是什么地方？好像每一个人都认识这个地方，这个是罗亚方舟和发现方舟的地方，亚拉列山这是在今天的土耳其跟伊拉克的边界那边这个是什么地方？哈兰，这个是。这是不是蚂蚁的房子因为非洲的蚂蚁的房子很高的，都是泥土的。但是这个不是蚂蚁的房子，就是哈兰的地方，他们的房子都是这样因为那边是沙漠，很热的但是那个房子比较高，那个空气在里面对流，可以在里面比较凉快所以到现在都是当时亚伯兰跟他亚伯拉罕跟他的父亲来到这个地方。大概就是住在这类的房子里面了因为到约瑟圣他们有很长的历史就是哈兰也是在土耳其的地方这个信徒开始被称为基督徒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就是这个安提奥在叙利亚的边界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跟土耳其有很多个的关系。这什么地方？这是就是第一个差遣教会，也是在安提亚。这是安提亚当时的教堂现在还有这个当然这个是已经是一个山洞是一个历史的博物馆。但是以前初期教会就是在这山洞里面。那山洞在里面，因为当时是罗马的时代当时的基督徒是给罗马人追杀的所以在这个山洞里面我们也去过这个山洞里面后面有几个的秘密的通道因为当时他们在这个山上面在山上面聚会的他们说如果罗马的兵丁来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在后面的秘密通道里面就逃跑
当然现在这个秘密通道就 不可以进去了，就是已经对了用泥土的封了，但是还是可以看见那个路哈。这就是当时的安提奥教会啊。还有这个是第一个向外邦人宣教啊，宣教士，这是保罗啊。这个是大嫂啊，这是保罗的老家啊，在这个大树啊，这个保罗的老家。到现在我们那个罗马的古道还是在那边啊。所以其实我们对土耳其应该很熟悉啊，因为你看新约圣经的时候，你应该知道啊，应该知道跟那边很熟悉了啊。就是这个还有什么？还有启示录的七个教会。其实七个教会也是烦恼这个土耳其的地方。这个叫什么啊？老底家叫，其实这个是山上面那个温泉啊，那个水流下去啊，在老底家那边，水的温泉跟冷的泉水汇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泉水就没有那个药用的夹击啊，所以在启示录啊。圣经来嘉宾老弟家教会的时候，就说他不冷不热啊，就是这个背景，就是那个两个流在一起的时候，就变了不冷不热啊。这个是也是提醒基督徒，我们需要小心啊，不要不冷不热啊。这个是以弗所这个呢啊，别加摸啊。那所以你看到这个很多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圣经地方跟啊，其实现在土耳其啊那个地方，这个彼得前书里面提的地方，主要就是今天在土耳其啊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呢，在这里有很多的山洞啊，看见没有啊？叫山洞，里面很多山洞。其实当时也是一样，这是基督徒要逃避罗马的兵丁，所以基督徒就住在山洞里面，他们向里面挖挖挖挖挖进去，挖进去就变成了一些山洞的居，就向下面挖挖挖挖下去，就变成了地下层啊。所以现在都是一样，有它开放的，有几个，有两个很大的地下层，他们说一个是8层的，一个是12层的啊，很深的啊。当然开放了4层而已，不多，但是可以在看见里面的神学院里面的敬拜的地方，里面的住的地方，还有不同的通道啊。当然有些在里面死在里面了，有不同的坟墓。这个表示什么？这是当时彼得写信安慰鼓励当时的人，因为他们面对很多的困难，面对很多的难处啊。在当时就鼓励他们，安慰他们啊，要他们靠上帝的恩典要努力啊。其实他们面对很多的苦难，面对很多的困难，但是很感谢主啊！他们面对不同的苦难，面对的困难的时候，在逼迫的时候，他们基础很努力的去爱上帝，去努力的传福音啊！啊，这个是加百多家啊。好了，这个应该很熟悉的啊。其实我们的圣经，我们的教会，我们称为基督徒，我们啊，圣经新约圣经27卷是正殿啊，这都是跟当时啊的主要的初期教会有关。那当时初期教会就是在今天的啊伊斯坦布尔那边啊。举目看这个世界，我们看看到底现在它的光景怎样啊。其实过去基督徒开始，或是说很多基督徒在那边啊，信主的，但是可是经历过很多很长的时间，教会啊不对上帝的恩典，对上帝的话语，对上帝的啊，对啊，或是说别人灵魂的心没有这么热心的时候，他慢慢啊退下来，然后啊就宗教变成了一个生活的方式，或是说是个仪式啊，里面没有生命。然后回教徒进来的时候怎样？他们就觉得回教徒要他们纳税，要他们有不同的要求的时候，他们慢慢愿意变成了回教徒啊。所以过去很多基督徒的地方，今天那边呢啊，过去的教堂或是说教会，只是成为一个废墟啊，这个是受到不同的破坏。以前啊，很多的教会的以前教会里面很多的这个 这个的 mosaic 这个墙壁里面的图画都是给破坏，很多教会变成了那个佛仓啊，教会变成了什么破坏了啊？过去很多基督的地方，但是后来现在在当地已经只是99.8%啊，这个99.8%都是回教徒啊。虽然他们在国家里面有一个不同的改革啊，改革，在改革里面也让有信仰自由，有全教自由，但是他们当时说什么？他们说啊，你要信仰自由是信他们宗教的自由，你要改变信仰的自由就是你要改变他们的信仰的自由啊。所以很多人的生活习惯就是跟那个回教徒啊都。所以无论是出生到死的时候啊，所有的生活习惯都是跟回教徒啊有关系啊。所以虽然有自由，但是在他当地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是有很多的困难啊。那他们这个是他们的叫什么？因为他回教徒对信仰啊，他们没有把握。他说阿拉啊，他们的上帝，阿拉有自由去自由决定啊，所以他们给没有一个信仰的把握，没有一个得救的把握啊。所以他们要说要死的时候看阿拉有没有恩典给你啊。但是他们说有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你能够把阿拉100个名字能够背出来啊，你就有可能有机会得救了啊。所以他们这个注是33例啊，33圈有多少？99啊。所以阿拉99个名字，最后阿拉就是100个，所以你能够背完全背出来就可以了，用阿拉伯文啊。所以很多老人家呢，整天就是背那个那阿拉的名字，但是很多就觉得很困难啊，很难能够背出来啊。他们是自由的啊，他们的生活啊，他们都很跟欧洲有很多的相像啊，但是但是在里面啊，他们。因为那个文化的问题啊，那个生活的问题啊，虽然政治与宗教分离，但是宗教还是他们重要的一部分。我有个朋友，他是亚美尼亚人，就是那个背景是基督徒传统的背景啊，就是在亚美尼亚的教堂啊。他告诉我，最不好就是什么？最不好就是他是亚美尼亚人的基督徒啊，因为他们的身份证，他身份证里面是什么？这很自然的，有你的名字，有你名字是什么？你名字跟有爸爸的名字，有妈妈的名字，有你的生啊，那个我们叫籍贯，就是他生长他的老家啊，还有他的信仰。我的女儿在土耳其出生，我女儿在土耳其出生的时候，我要登记哦，登记啊，我的他的女儿的名字啊，我爸爸的名字，妈妈的名字，然后他在那个信仰里面呢，他既然把。穆斯林打进去，穆斯林打进去，我不是，我是基督徒啊，他不是穆斯林啊，他说不是，出生就是穆斯林了嘛，出生就是回教徒了啊，出生就是回教徒啊，所以我说不是，信仰是自由的啊，他说是你自由选择，但是出生就是回教徒，所以跟他要讨论了啊，我说这个是我女儿的身份证啊，所以后来要他改，他改的时候很生气啊，他说你没有权改你的女儿的信仰。啊，所以这个可以明白哦。但是我要跟他讨论的时候，后面很多人排队啊，很多人要叫我算了，这个是自然的啦。可以，你明白吗？就是那个生活，他们就是啊，虽然信仰跟宗教好像很自由的选择的，但是还是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压力。所以我刚才说我的那个朋友，他亚美尼亚人的基督徒。但是他说最不好就是我的身份证里面有个这个基督徒，因为什么？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啊，已经面对很多的压力，因为出生的时候他要看医生，他看见他啊的基督徒，他要读书啊，读书的时候看见这个基督徒啊，他要慢慢长大要出来找工作的时候啊，看见这个基督徒，后来他要因为男的要当兵啊，要服兵役啊。他说最痛苦就是在当兵的时候，别人看见你的基督徒，任何时间别人看见他身份证里面这个基督徒的时候，他就把他排到最后， 要不安排最好最不好的工作啊，这很痛苦啊。这个是对他们对基督徒有不同的观念，或者说不同的看法啊。啊，但是当时当地很多在他的宪法底下，他们是自由的啊。他可以改变，但是需要很多努力去让他们认识，因为要说服他们要认识这个宗教，认识这个生命之道，不然他就很难去改变，很难去离开啊。在其过去，我们感谢上帝，过去100年有不同的宣教士进到他们当中，但是过去100年宣教士进到他们当中，因为那个政治的问题，或是说那个自由的问题啊，不能够长期留下来啊，只是过去50年才能够有多一点的宣教士在当中生活在他们当中啊。中国宣教士来中国向中国人传福音，历史有多久？200年啊。宣教士到非洲去传福音有多少年？非洲也是200年，也差不多啊。因为当时在整个基督教对那个宣教的观念是一起出现的啊，所以很多人选择到中国去，也有很多宣教士选择到非洲去。中国人200年虽然面对很多都不同的困难啊，但是这200年里面啊，在中国里面，我们看见有撒种的时间，有成长的时间，有丰收的时间，对不对啊？现在我们很感谢天父啊，在中国或是说亚洲，很多人信主了啊。非洲也是啊，非洲很多以前我们看宣教的见证的时候，当时宣教士的坟墓，宣教士啊比信徒还要多很多很多倍啊。宣教士全部都是短宣，不是什么短宣啊，因为去了不到2年就死掉了。这就是短宣啊，他们愿意去做长期宣教的，但是去到不久就死掉了。但是虽然很多人死在那个岗上，但是还是很多人到非洲、到中国去啊。我们感谢天父，以致我们看见在那边有撒种、有成长、有丰收、有收成的机会。2011年，在2013年啊。2013年是3年前而已。2013年在非洲加拉有一个叫华福非洲华福会啊，非洲的华人福音大会，在那边是啊，就是会非洲开的。当时是什么？当时在里面有不同的报告，就是宣教的工作在非洲的情形。当时一个结论是什么？就是说，华人中国人在非洲宣教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啊，华人在非洲的黄金传福音的黄金时代过去了。为什么？因为过去啊，很多人很多不同的需要啊，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但是没人去，没人去就谁去啊？结果呢？结果就是让那些什么少的商人去了啊。中国很多商人在非洲啊，我5月的时候也去过那边，很多小商人就去那边。结果呢？结果他们卖的不好的东西啊，卖的破破烂烂的东西啊，都是很多骗人的事情啊。所以非洲人很生气啊，对中国的商人就不高兴了啊。以前他们说很欢迎的，很欢迎中国人去的，但是啊，当然现在还是有机会，但是过去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啊。现在也很努力的去工作。无论怎样，在中国，在非洲200年的宣教历史告诉我们，他们可以经历啊撒种、经历丰收的时间，但是宣教工作在阿拉伯世界或是说回教世界，只是100年，最多100年的时间啊。但是过去100年，也不是这么多的宣教士进到他们当中啊。在土耳其只是50年的历史啊。1962年啊，在那边开始。1962年开始有我们教会的宣教士在里面。1962年到1972年，我们有不同的宣教士在他们当中啊，开始这个工厂，做了10年的时间。大家猜一下。做了10年的时间，有很多有经验的宣教士到他们当中，结果做了10年的时间，有多少人信主啊？有多少？啊？ 有没有勇敢的猜一下？一个差会，哇，不同的差会啊，有不同的宣教士进到他们当中，做了十年的时间，多少人信主？啊？
2000。
啊？2000。少一点，啊，少很多。啊？啊？几十个，还要少很多。两个，做了十年的时间，只是两个人而已，真的啊。留二人到去二人，只是两个人而已。在我们感谢天父啊，当时有还有很多不宣教士进到他们当中，六七二人到八二人，抓住了十年的时间，这多少人信主？多少？
五个。
啊，对了，五个啊，但是人勇敢啊，人勇敢，五个人啊，我不敢讲，五个人，我要问全多人呢、啊，教会的长老啊，教会的副教人，如果你教会差一个人，差一些人到工厂去做了十年的时间还没有结果，做了二十年的时间还告诉你只是五个人，你有没有勇气在教会里面说这个工作我们要支持，这个工作我们技术要下去，这个工作我们要技术要祷告纪念他们啊？在土耳其就是这样，做了二十年，不是一个教会，不是一个差会，不是一个少数的人，很多人进去，但是没有结果。但是我们感谢上帝哈、啊，过去在这个地方里面，再到七二年到八二年，再做十年，再做十年的时间，多少人信主？有很大的改变呐、啊，有200个。但是当时有多少人呢、啊？这个整个国家是6700万人口啊。6700万人口，只是两个，做了三十年，只是200个人信主，啊，你可以想象啊。我们感谢上天父，我们是九二年在那边，九二年的时候，当时已经有200个了啊。在那边只是整个国家只是6个聚会的地方啊。好了，我们继续下去，我们举目上天观看，我们看工作的情形跟工人的反应，在里面。有不同的工人用不同的方法，我们个人布道啊，家庭布道啊，友谊布道啊，什么啊，不同有也有跟那个函授科情啊，那个来也把圣经送出去。在我们这个是现在了，现在经历过了啊，差不多40年的时间啊，50年的时间了啊，50年的时间，现在那边大概有6000人啊。6000人信徒，6000人啊！但是当地现在人口有多少？当地是7600万啊，7600万。我们比例看一下，如果我们把这个算是7000人算了啊，7000信徒，如果是7600万或7000万的话啊，一个信徒要对多少人？一个信徒要面对就是10000人哦，对不对？那个比例。啊，这是一个信徒啊，要把它增大到7000人啊，当时7600万人口啊，就是一个信徒对10000人啊，那个压力很大啊，那个压力很大。你要在当地，你要成为一个信徒，你要成为基督徒，你要做好的见证，你要跟人分享。但是你跟人分享的时候，别人都是不是信徒，不信主的啊。你要跟人分享的时候，你要坚持你的信仰的时候，别人就觉得你很麻烦啊。好像我刚才分享的，我只是很简单要求我的女儿，她的身份证里面不是做回教徒，已经很大压力了啊。后面的人已经要觉得你很麻烦啊。我们当时要把圣经送到寄出去，因为有些人要求圣经啊，我们要求圣经寄去到不同的家庭，要怎样？我们要把圣经拿到这个邮政局那边啊，那边去。但是因为当时那个邮包炸弹很厉害哦，所以他要求每一个邮包要打开让那个邮政局的人来看看。结果呢，我们圣经就打开给他看了。打开给他看的时候，他说圣经。结果呢，后面的人突然讲哦圣经啊，哇，你明白那个压力哦。全部都是信徒，因为他对圣经、对教会、对基督徒一个错误的观念，所以以为这个是不好的东西，以为是改过的东西，以为这个是外国人、美国人来影响我他们国家的东西，以为这个是政治的问题啊。以前是什么？以前是拜占庭帝国啊，拜占庭帝国，现在是什么？ 奥斯曼，奥斯曼，奥斯曼，奥斯曼帝国啊，所以他对圣经、对教会、对耶稣基督、对十字架，就觉得是拜占庭帝国啊的复兴啊，以为这个是影响他们回教徒啊，所以现在很多时候，为什么回教徒对基督徒很多的误会误解啊，就是这个原因，因为那个背景的问题。但是很感谢上帝，我们有不同的同工在当地很努力的去工作啊，但是要传福音的时候，面对不同的困难，有不同的恐吓呢啊，有不同的可能有警察来打扰了啊。而是说有不同的什么别人对教会的误会啊、诽谤啊，啊，说我们什么影响他们的国家啊，还有什么？当然教会也很软弱啊，教会也很多。刚才分享的啊 ，Kevin 分享的，里面可能有不同的分裂啊、爱心啊，里面有不同的纷争啊，这个也是教会的软弱啊。还有信徒还是很幼嫩啊，还有他们对外国人也有不同的误解啊，以为外国人来利用他们去这样啊，所以在当中啊，要传福音不容易啊，但是很感谢天父啊，在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同工啊，在整个国家里面去分享，但是对当地的人啊，当地的人以为啊信仰改变了。他们的传统就要改变啊，他们一天五次的祷告啊，他就最受影响啊。还有他们很强调的割礼啊，也觉得当然割礼不是他们的宗教信仰啊的情形，但是割礼是他们民族啊的关系。他们以为他们觉得啊，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啊的那个割礼啊，要一直传下来啊，这个很重要啊。他们也担心外国人啊，外国人的文化影响他们。他们对基督教对啊，因为我们在当地哦，有时候邀请朋友来一起庆祝圣诞节啊，圣诞活动。圣诞活动是什么时间的？啊，圣诞活动不用想了，几号？12月15号啊，我们很自然不用提的，哎，来一起来庆祝圣诞节啊。我们就觉得12月25号，但是我们有一次请一个年轻人来庆祝圣诞，结果呢，12月25号他没有来，啊，到12月31号他来，他来的时候他说：“哎，你邀请我来庆祝圣诞吗？为什么没有？”原来他的观念就是12月31号啊，他不要以为他一定要知道了啊。所以说我们那个一个 take for granted 就是觉得别人一定要知道基督教的道理、基督教的文化、基督教的节气，不一定的啊。他对基督教就是一点也不明白，一点也不清楚啊。所以他们以为12月25号。如果大家记得啊，上个月12月31号在土耳其发生的啊，就是一个人穿了那个圣诞老人的衣服，在一个地方去开枪啊。杀了很多人，30几人啊！为什么呢？就是他们的观念以为圣诞节是12月31号啊，也以为圣诞节是很多人做不好事情的地方，他们对基督徒有很多误解啊。这个是新闻报章里面，他说宣教士啊，那个是警察看法宣教士对他们国家的影响，已经在不同的地方开了很多不同的聚会了啊。当然这个聚会是我们希望真正可以看见的。他们说在伊斯坦布尔有87个聚会地方，安科勒有57个地方，有西美拉是有40个聚会的地方，这样啊。这个当然我们希望真正有这么多的聚会地方，但是他们的新闻报纸常常把这个地区的情形夸张得很厉害，就是说外国人宣教士对他们的影响啊。但是我们感谢天父啊，我们在基础努力传福音啊，有很多人，有些人有很好的回应，也愿意能够听得明白啊。我们懂不同的个人布道啊、探访啊这些工作啊。举目上前观看啊，看神奇妙的作为啊，福音工作 福音工作以前我们很困难才能够把一个圣经啊，那单张一般来说他们不愿意接受的，因为单张以为是人写的，单张是 人的思想啊，但是对圣经他们有一个有比较好感啊。当然有些人觉得圣经被改了，但是无论怎样他们觉得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之一啊，所以说他们愿意接受啊。但是当时我们啊，当然有些人觉得圣经是改了以后就是不好的东西，但是无论怎样有些人也希望可以拿到圣经去读。但是要把 一本圣经就传到一个一个有兴趣有愿意接受的人的手中不容易啊。但是我感谢天父，因为 internet 的关系啊，这个能够看圣经的机会他们比以前多了啊，有很多人在网上啊可以读圣经，在网上可以接触不同的人有交流啊，以致他们在当中慢慢在信仰上面有成长啊。所以在几年前他们有差不多两万人啊，两万人他们要求可以拿到整本圣经来读。我们感谢天父，他们追求上帝的心比很多人都强，比我们中国人很强啊。很多人就是愿意坐下来整几个月的时间去把整本圣经读。很多人说他们读完用三个月四个月的时间读完整本圣经，了解里面以及他们愿意信主啊。这个是我们刚刚去的时候我们跟同工交流，我们同工啊，我们有时候谈论到底我们有什么梦想啊，在他们当中啊，我们做梦啊。当时我们说我们可以开这个大型的什么啊的会议，我们邀请人来，我们有什么表演的节目。当时我们的同工，我们还没有讲完，我们同工说年轻人啊小心一点，年轻人不要胡思乱想。他说你们还没有开始这个工作啊，你已经给警察抓了啊，人家舌头已经打过来了啊。其实他们是有这个经验啊，我们的同工就是因为给人发现他在旅馆里面发现有三本圣经，他们说有理由你把这个圣经影响别人的信仰，结果警察就抓了，要他们在有些同工就把他递到边界里面，要把他赶离这个国家。有些同工给他抓了，在不是监牢了，就是那个拘留所哈，住了九天在里面啊，九天在里面，这是他们的经验啊。所以当时我们说，我们有这个方式，我们可以跟人分享，我们就自由。我们同工说，年轻人要小心啊，这个是不是你所想象的自由的地方？但是感谢天父啊，二十年过去了，我们九二年的时候跟同工交流分享啊，这个观念，二十年过去啊，到二零一二年的时候，这几年啊，在土耳其的地方，现在啊，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是短宣啊，短期宣教，他们在当中申请了一个准证啊，在当中表演啊，有些用音乐啦，有些用不同的地方。后面有很多不同的基督徒，很多宣教师在后面传福音、过人布道啊，但是他可以做到啊，这个是上帝的奇妙的恩典啊。我们可以看见在土耳其这个地方慢慢改变啊，上帝在做奇妙的工作。这个是能够听福音的机会啊，以前要用新闻报纸啦啊，但是现在 internet 很好啊，所以也透过 internet 啊。但是无论怎样，新闻报纸啊，或是说 internet 啊，或是说书本，不能够代替基督徒，不能够代替宣教士活在他们当中，因为他们看了以后，他们要发问，他们看了以后，他们要看真正基督徒怎样生活，不是你的理论，不是你的道理，只是你怎样生活，活在他们当中，到底你的上帝到底怎样影响你的生活啊？所以很感谢天父，他们在当中有不同的接触的机会啊，有不同的联系的机会，但是啊，在当中可以开始了啊，开始有个机会。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人数，以前基督徒的人数啊，刚刚二十三十年的时间还是不到啊两百人三百人，但是我们感谢天父啊，慢慢基督徒的人数多起来啊，多起来啊。 就是上帝在当中有不同的改变。剩下的人，剩下的人数啊，当然也老了哈，也慢慢多起来。但是我们基督需要纪念这个地方，虽然好像在数字上比例上跟过去有很好的成长，但是还是几千人而已。但是当地不要忘记，当地有7600万人口啊，他们很大的数字啊，还没有人啊，很多的人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但是要做工要不同的代价啊，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啊，这个是教会，这个应该是 Jesus Christ is the Lord 啊，耶稣基督是主这个儒啊。但是什么原因？给人破坏咯啊，所以教会教堂常常受人破坏啊。以前我刚刚去的时候，我们去那个教会，我就老是问，为什么那个玻璃破了，你不要不换呢？破了你还是留在那边做什么呢？你为什么是不是要等人奉献呢？哈、啊、哈，他们说不是啊，因为他们受人破坏。这个是我们去的教会啊，不要弄错，这个是啊，这个树的影而已。但是这个呢，这个洞呢，啊，这是给人钉石头啊，就是破了啊，所以很多当时很多在教会的地方就是受人啊破坏打扰啊。聚会的时候，别人开很大的声音，不是说那个摩打，不是说哈、啊，影响那个聚会。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去的教会，我们去了好六年了。那个圣诞节的晚上，我们在别的地方庆祝那个圣诞节的时候，那地方给人放那个啊汽油哈、啊，那个电油，然后烧了啊。这个是我们的同工啊，在2007年的时间啊，他给杀啊，有三个，有中间这个是德国的童工，另外两个是土耳其的童工啊，他们在当中给杀啊，所以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啊，上帝有不同的恩典啊，但是也需要不同的代价啊，在土耳其今天可以说跟过去50年、30年比较，现在已经很明显的发展了啊，在2011年的时间，我们是50年啊，50周年，我们的老同工都一起回去啊，来庆祝50年的时间。有些老同工就是50年了，刚刚进去的人，当时他们说什么？他们说当时进去的时候没有什么工作的机会，主要的工作就是进去给人发现，把警察来抓他，把他的刀带这啊，把他赶出去，然后他再想办法进去，然后警察又找到他，要把他赶出去。来回做了好几年的时间啊，然后我的同工就去了伊朗的地方去继续工作。现在他11年的时候，我遇到他是75、76岁了啊，因为他刚刚去的时候是25岁啊，但是他还在75、76岁，还在德国那边向那些新的移民努力去传福音啊，所以我很感谢天父。我的同工很多啊，在当时一起回去的时候啊，一起分享。他们说这都是 amazing， 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做奇妙的工作。他们说以前从来没有想到在土耳其地方竟然可以有2000人能够信主啊，现在6000了。他说没有，从来没有想到那边可以有这么多人信主啊，这个他们说觉得是 amazing， 觉得是，但是跟7600万人口来说，2000还是很少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纪念这个地方啊，在这个期间啊，我分享这个不是叫他们害怕，或是说跟叫他们这对回教很惧怕，很可怕，不能够向他们传福音啊，不是。刚才分享的，耶稣在撒玛利亚井旁，耶稣跟门徒说什么？第一次收割，第二次收割，第三次收割，现在已经来了啊！可能现在上帝在伊斯兰世界里面做有不同的工作，可能一方面在新闻里面我们看见好像很可怕，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发现啊，在伊斯兰世界里面，他们有很多思想，到底这个是否是他们真正的信仰？这个到底是不是他追求的信仰？很多人希望可以明白福音，很多人希望可以能够读到圣经，很多人希望可以有人把上帝的话语、把救恩讲得清楚明白给他知道。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已经预备好？我们随时做好准备，向他们传福音。我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对这个世界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现在是做工的时间，我们要把握这个时间啊！在新年的时间，我们希望在新的一年，我们有一个很强的立志，我们要把福音传到更远，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啊未得之民啊，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当中。一同来祷告好不好？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有机会来分享。在新年的时间，我们也是想，我们需要有个很有意义的一年。主，我们求你帮助，让我们看见你在不同的地方做工，但是你需要工人跟你配合，你需要有人起来做美好的见证。主，我们求你恩待带领，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比较平安的地方，但是我们在这里也找到很多不同国家的人在这里生活。求你恩待带领，让我们常常预备好，常常预备好这个恩典跟人分享，以及你的名在不同的地方被高举，你的名在不同的地方能够传扬，也让你的名有很多人来愿意得到，因为你的名来得到这个救恩。主，我们求你带领，让我们常看见你的恩典，也愿意与人分享。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
好，谢谢。